批评联合国道德失败，以色列宣布将攻打胡塞。如果委内瑞拉入侵盖亚那，巴西要同马杜罗决裂。加拿大调查亚投行，无限期暂停参与，达成重要协议。欧盟引领全球 AI 立法管控。湖南正式下令关停幼儿园。生活成本高，加拿大出境移民呈上升趋势。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喺8号，联合国试图通过停战决议，美国一票否决，并批评联合国道德失败。有议员呼吁美国退出该组织。在9号，伊朗撑腰的热门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警告，他们将攻击所有前往以色列的船只，无论这些船只是什么国籍。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如果不行动，以色列将会自己动手。在8号，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安理会发言中表示，我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该决议的起草者拒绝谴责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安理会不谴责哈马斯的性暴力和其他邪恶行为，这个是严重的道德失败。很多年轻女性人质正在遭受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哈马斯仲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并继续控制加沙。他质问，在人民遭受了最严重的袭击之后，哪一个政府会允许这种威胁继续在自己的边境上存在？因此，虽然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和安全地生活的持久和平，但是我们不支持立即停火，这个只会为下一场战争埋下种子。因为哈马斯不想持久和平，不接受两国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今日停止战争，而应该是永远结束战争，打破不断暴力的循环。在9号，美国众议员罗杰就呼吁美国应该退出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9条的规定，秘书长可以将他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在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援引这条的条款，逼安理会解决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谴责说，援引第99条是联合国的新的道德低点，因为该条款针对的是出现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并指出这个是联合国秘书长自从2017年就任以来首次援引第99条。之前发生的其他国际危机，好似俄乌冲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部署化学武器、也门内战等，都没有援引这个条款。埃尔丹发推文说，秘书长呼吁停火，实际上是呼吁让哈马斯继续在加沙进行恐怖统治。秘书长没有明确地表示哈马斯对局势负有责任，亦没有呼吁恐怖分子自首并释放人质，从而结束战争。秘书长继续甘愿被哈马斯利用。目前迹象显示，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恐怖分子防线处于崩溃中，出现大规模的投降。有人认为，看起来一涉及到自身安危，这些哈马斯分子一点都不傻。根据路透社报道，在9号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动用武器出口管制法紧急声明，定到价值1亿650万美元的坦克炮弹能够立刻运往以色列，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包括以色列梅卡雅主战坦克所需要的45000枚炮弹。这些坦克很多被部署在加沙铲除哈马斯的攻击行动中。另外，根据媒体 France24 的消息，美国否决联合国停火决议之后，伊朗声称中东将发生无法控制的爆炸。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伊朗的警告凸显了更广泛的地区不稳定的风险。路透社报道，当日也门青年运动发言人表示，所有驶去以色列港口的船只都不可以进入红海和阿拉伯海。如果加沙走廊得不到所需要的食物和药品，红海中开往以色列港口的所有船只，无论国籍，都将成为我们武装部队的目标。 内塔尼亚胡已经通知拜登，如果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的话，以色列将会单独动手。在9号 CNN 报道，巴西总统鲁拉向亲信暗示，如果委内瑞拉真的入侵盖亚那艾瑟灰波地区，他可能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在政治上决裂。鲁拉向亲信透露，感叹马杜洛摧毁了巴西为了令到委内瑞拉明年选举正常化，从而令到委内瑞拉摆脱孤立所做的努力。如果马杜洛执意在盖亚那地区推进他的战争计划，巴西将做出严厉的回应。随后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塞纳表示支持鲁拉的提议，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 CELAC 介入调解冲突，促进委内瑞拉和盖亚那对话，寻求和平解决之道。南方共同市场在8号发布声明，批评委内瑞拉意图入侵盖亚那的单方面态度。尽管巴西非常关注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仍然相信盖亚那只是透过求助美国来寻求国际支援。美洲国家组织 OEA 认为，马杜洛试图吞并盖亚那艾瑟灰波领土的行动严重而且咄咄逼人，并构成威胁西半球稳定和领土主权的问题。马杜洛政权举行非法公投是公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法院的裁决。艾瑟灰波面积超过159,000平方公里，占盖亚那总领土的 75% 以上，拥有丰富的石油和自然资源。大部分石油勘探是由美国石化业、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在海上平台进行。马杜洛已经向这些外国公司公开发出最后通牒，提议立法制定他们离开盖亚那的最后限期，比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公司 PDVSA 开始运营。巴西海军司令欧森表示，正在监视委内瑞拉和盖亚那之间关于艾瑟灰波领土的政治动向，这种情况令到国家利益面临潜在风险，可能对维持巴西战略环境的和平构成威胁。海军和外交部和国防部保持一致，随时准备支援巴西的外交政策，保护国家水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在8号，加拿大政府表示正在扩大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调查，并无限期冻结加拿大对这个多边组织的参与。亚投行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动的项目，在2016年发起，以抗衡西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亚投行有106个国际成员，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在一项声明中说，加拿大和我们一些最密切的国际伙伴磋商，正在扩大对亚投行的审议，加拿大对该银行的参与将无限期暂停。调查包括对亚投行的投资以及治理和管理架构进行分析，并评估管理层对一位前主管提出的关切所作的回应。曾经任亚投行全球通讯主任的加拿大人毕加博今年6月辞职，并指称该机构由中共党员主导，而且主要是为北京方面感兴趣的项目出资。亚太华方面说，加拿大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次会议的场边向澳洲、英国、德国和瑞典提出了这些关切。欧洲议会在8号针对欧盟人工智能 AI 法案的立法达成协议，将成为全球在 AI 立法管控领域的领导者。CNN 报道说，欧盟 AI 法案将会针对相关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管控，借此将 AI 所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表示，欧盟的 AI 法案将会具有平衡而且由人类角度出发的特性，因此无疑将会成为全球 AI 管控的标准。该框架法案是在2021年首度被提出， 风险最高级的 AI 运用将会被禁止，其中包括利用生物辨识系统进行执法工作，以及社会评分制度，或者是透过 AI 操纵，或者是利用使用者的弱点，包括诸如 ChatGPT 在内的生成式 AI， 或者是以 AI 技术形成图像、影像和声音的服务，则被列为有限度使用的层级，而且在法规下负有技术透明化的义务。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行委员布勒东强调，透过这项立法，欧盟已经成为 AI 管控的先驱，并在全球相关规范的建立扮演重要角色，并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日来形容这项的进展。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发文，正式下令关停幼儿园，引发舆论热议。在6号，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夏志伦在会议上说，未来五年受出生人口变化的影响，我省教育规模结构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湖南省教育厅在11月29号已经印发通知说，农村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城镇新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规模原则上是不超过2000人。湖南出生人口减少在全国首当其冲。2022年全国在幼儿园比上一年断崖式下降了 3.7%， 湖南就下降了 5.8%。 今年率先提出全省范围内关停幼儿园。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幼儿园就比上一年减少了5610间，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下降。2023年更加严重，很多幼儿园陷入招生荒，抢不到细路哥。此外，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全国一共有149,100间普通小学，比之前一年减少了5,162间。也就是说，2022年全国幼儿园和小学总共减少了万几间。照这个趋势，几年后就将会轮到中学和大学。湖南下令关停幼儿园的同时，提出小学亦都要缩减。湖南新田县负责人在6号的会议上介绍，全县农村教学点从2019年的104间改良整合成16间，改良整合率达到 84.6%。 刘阳市表示，三年内将会整合改良100人以上的小规模学校一半以上。对此，大陆网友纷纷表示，人口断崖减少，这个是大势所趋。小学、中学都有关停，现在等的是看大学了。35岁都不让上班了，这么多个性劳动力，为什么要生？有网友引述作家张爱玲的名言，如果弟弟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和恐慌，这样不生也是一种善良。由于生活成本高昂和住房短缺，很多移民的加拿大人之梦正在变成一场生存之战。加拿大人口老化和人口增长放缓的时候，总理杜鲁多将移民视为应对这个巨大挑战的主要对策，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经济成长。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令到加拿大人口今年以60几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而现在这种趋势正在逐渐逆转，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离开加拿大的人数是大约86,000人，2022年离开加拿大的人数是94,000人，2023年前半年已经有大约42,000人离开加拿大。加拿大公民研究所 ICC 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离开加拿大的移民比例创了20年来的新高。离开加拿大的人数逐渐增多，可能会动摇杜鲁多政府的一项标志性政策，在短短8年内让250万人通过这个政策获得永久居留权。加拿大向来受到移民青睐，但律师和移民顾问警告说，出境移民人数增加可能会影响加拿大在新移民心目中的分量。路透社报道说，住房成本飞涨是移民决定考虑转身去另一个国家的最大原因。加拿大银行在9月的报告中表示，加拿大房贷平均占家庭收入的 60% 左右，在多伦多这个数字是大约是 80%， 而在温哥华这个数字就达到 98% 左右。 在去年，有近40,000人通过非正规边境口岸从美国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比起2021年高出了9倍。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到去年底，加拿大有超过70,000份有待处理的难民申请。在上个月，杜鲁多政府将2025年起每年新增居民的目标上限设定为50,000，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不过对一些人来讲，亦解决不到什么问题。加拿大难民激增的同时，非法越境的人数亦都在增加。杜鲁多在3月24号和拜登宣布了一项移民协议，以阻止寻求庇护者在非官方过境点越过美加边境。今日的报道就在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